而且我都会跟我认识的比较年轻的妹妹们啊、嗯、他们我都会跟他们说齁，现在选男朋友一定要选有钱的、嗯、不要选那种没钱啊，然后不要说什么他 以后就会有钱，都是屁话。先选有钱的，先搞大肚子再说。搞
大家我们又来啦，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就是年过三十力不从心。会想聊这个也是因为 我们年纪也到了一个门槛，我甚至别说三十了，是直接四十了。
我一直很不想要聊这个关于年龄的问题。
可是这一定会遇到的啊。
当然啦、啊、这是看这一集的主题三十岁，就代表说我们好像每个人对于每个人来说三十岁就是一个转捩点。
的确是一个转捩点啊，的确古语就有说三十而立嘛，所以到了三十岁就好像是一个人生一个必须要自立自强的时间点，你不觉得吗？
嗯，就是你以前还是二开头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自己还是个年轻人。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那个不一样的点、啊、你有
就我对于生日这件事情好像没有特别有感，只是、嗯、我最有感的就是好像是身体状况的部分、
哦、
比较有感，比如说不太能熬夜、嗯、一熬夜我真的隔天会爆炸。
所以你就是在某一天突然发现、啊、自己已经不是二十岁的身体了，
对，自己已经不是小鲜肉了。虽然一直都不是、
啊、我的自己比较特别，我是在问卷调查的时候突然感慨到自己已经不是二十岁了，又要往后填一个。
以前都是什么十八，十八岁那一栏，
嗯，
然后反正是二十五岁那一栏，嗯，然后现在渐渐的三十岁那一栏，
一直往后勾，就那勾下去的那一刻，真的还不太想承认呢、欸，可是
真的承認、啊、
真的就发生了。
是啊，人生是不得不跟岁月低头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三十岁以后啊，我们真的自己就开始会觉得人生好像不一样了，然后就会开始，我觉得有些价值观啊、体力啊，或者是态度真的有些差别，然后就会开始想养老啊、顾身体啊、保养啊。我想大家都会有吧。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要聊的，大家初老症状到底中了几个？
其实初老症状每个人都不一样。嗯。但是我们今天聊的就是我们比较普遍常见的那些初老症状。当然说初老真的有点太夸张了，因为三十岁老实说也不算老，它只是一个心境上的转换而已，它不叫老。
那四十岁的我该如何解释呢？
因为我觉得其实以我的立场来解释的话，我觉得老是你心态上的老才叫老。即便你今天六七十岁，你心境是年轻，你就是年轻。
你说不老神童这种，
对，所以老不老是看你的心态上。如果你一直保持年轻的心态，其实心境会改变外表，你外表看起来就是会年轻、
欸。可是我觉得很难呢、欸，因为有些事情真的是会觉得体力就是跟不上，
就是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应该听过那个一个艺人叫碧莉姐吧。
嗯，
虽然她就是也是长辈、
嗯，
但是我是觉得她一直都保持很年轻的状态。
她真的超有活力的，
很有活力啊！而且她也蛮时尚的，她也很敢穿
啊！真的，
我想说，我们周围的长辈们，如果她那个年纪，像她那年纪的长辈们，也敢这样穿吗？我想他们应该不太敢。
很难呢、欸，你现在叫我。应该是我自己本身个性就不太穿鲜艳的颜色，可是每次看他穿都觉得哦，而且穿的不难看耶。
对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对自己很有自信的一个展现啊。
难怪人家活在镁光灯下就是不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人老心不老啊。所以我觉得老不能用外表去定义，
所以是一个心态上的转变。
心态上的，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吧。
哎呦，我们还有很多耶，我们这样才聊了。
嗯，我们从一些我们观察得到的一些行为状态来聊聊说可能初老症状有哪一些齁。
那我们第一个，枕头旁边啊或电脑键盘旁边会出现一些忘精油、白花油、绿油精这种提神药物。
嗯
你有吗？ 我还好欸，
提神的话我不太用这些东西欸。
你有哦，你之前提过那个 Airways 加冰开水，对不对？
Airways 加冰开水是最不需要咖啡然后最速效的一个方法。
你感觉听起来就很可怕欸。
可怕吗？这是
很可怕，
那个凉意冲脑的那个瞬间可能会有点没办法 hold 住，但是过了之后你就会整个鼻腔就是凉凉的，就很有精神，
你觉得大脑整个被冻住。
因为你有时候上班的时候你可能电脑面前待太久，你就会有点萎靡啊，
一定会啊，
你就需要有一点东西刺激你的那个精神，让精神更好。
可是我觉得他这边特别讲万青蓉白花油，这真是我爸爸妈妈在用的东西耶。
真的什么云南白油对不对？
对对对对。因为如果是我现在公司年轻的那些妹妹啊，他们都是其他的提神药物啊，
那个我记得最广为人知是那个泰国那个凉凉棒，
凉凉棒，
就是泰国有一根，
嗯，
然后它是薄荷，应该叫薄荷棒吧？
啊，
我们以前台湾有在卖，可是好像最近蛮红的，就是从泰国来那一根小小根的，
嗯，
然后有些人是会涂那个太阳穴，或是有些人会直接插在鼻孔里面。
我想说，
它是闻起来会凉凉的，
插鼻孔很可怕哎，
可能就是。那个什么重度使用者啊，
就跟做快筛没两样。
他直接放在鼻孔里面而已，然后可能就是重度使用者会做这样子。
那个会不会上瘾啊？
我不晓得，听说好像会影响什么嗅觉什么，因为我自己没有用过啦，所以我不知道这些有什么样的影响
啊。
但是上面提到是那个热敷，热敷眼睛的那个，我倒是有。
哎，那个很好用哎，
我好需要那个，好需要，而且香香的。
而且我觉得用电脑的人，长时间使用电脑的那种文书处理人员，都很需要这个热敷眼睛。
就是如果你容易有眼压过重，
对啊，眼睛酸
的人，对，就可以去使用一些热敷来让自己休息一下。
哦，而且我觉得现在眼睛对焦真的比较慢哎，我不知道。啊，可能就四十岁的症状吧，就是我有睡觉起来，就是我现在睡姿我不能压迫到眼睛。
谁会睡着的时候压到眼睛？
就是那个午睡的时候
趴睡吗？
趴睡啊，趴睡的时候压眼睛，以前是没有什么感觉，可是现在就是如果趴睡压眼睛，我起来要对那个焦会很慢。
那是跟初老没有关系吧？
嗯，
那是因为你压到眼睛，然后压到什么视网膜。
可我小时候不会啊，我是最近这几年才会有的症状。
是不是长期这个姿势，然后导致你什么眼睛视力上的一些不一样啊
？I don't know。
因为我们趴睡不是只会压到额头吗？
有时候会有，就是直接就是手溃眼，我有时候没注意，可能就是这样，或者睡太熟。
哎，天哪，这压到眼睛会不会忽然哪个地方被压坏了？
就现在就是尽量不趴睡啊，老实说我现在就是尽量不趴睡就不趴睡，或者是尽量就是确定自己是放在额头或者是脸颊这边。
这个部分我可以补充一个，因为上面没有写到，就是那个有些人会准备那个眼药水，也是提神，或是那个电脑用太久眼睛酸涩。
你说洗眼液那种吗？
类似，但是有些人就是喜欢滴那种日本那种什么小花眼药水，就是好像会凉凉的，让你眼睛就是比较舒缓。最近好像蛮多人会备着用的。
我觉得用这个也不错啦，要不然一直看电脑字小小的，哦，真的很辛苦。
对，而且长期盯电脑真的眼睛会非常的不舒服
啊。在自己我觉得摆一个盆栽在旁边真的还蛮有用的啦。
你说是
绿色植物
那个应该是舒压用的吧？
可是就是转个眼神看一下绿色啊，会稍微觉得舒服很多。
那这跟电脑直接去搜寻绿色植物有不一样吗？
一样是光波影响，跟另外一个不是光波影响，
所以跟绿色没有关系。
一个是自然，我觉得你透过电脑荧幕，毕竟你还是在接收那个光波啊。对啊，还是不同的。
对，所以你刚刚说的万金油这些，应该是我们爸爸妈妈那一辈的才会准备。
对啊，
我们这一辈应该什么热敷眼罩啊，然后眼药水，
对啊，
那个什么薄荷棒，
对
之类的，
而且都外国来的。
对啊，外国的都比较好用。
这是什么？我们没有台湾价值，
台湾有又不习惯。
好了，我们继续往下。
好，下一个是
只要坐下来，小腹就有一滩肉。
这个一直都有啊，不是年纪大才有、啊
這個、对，这个我从小到大都有，怎么办？
對、啊、而且就是它是等比增加耶，
而且那一滩肉越来越大。
对啊，有甚至以前是一层，现在变两层。
所以基本上这是不是应该 改成就是只要坐下来，小腹那一摊肉就越来越大，这样子呢？
我觉得小腹有一摊肉，可能是天生体质的关系，或是饮食运动的关系啦。因为可能有些人也没有啊，有些可能年纪比我们大的长辈，他也不一定会有一摊肉啊。
哦，有啊，那些很喜欢爬山啊、
常运动
的那些。比较上年纪的人，哦，他们的体态也维持得超好的。
对啊，他们怎么会有时间去额外做运动，真的很厉害。
我只能说真的是习惯，真的从尽量让小朋友从小养成运动的习惯。像我不爱运动，我真的就很讨厌去运动。
我也不喜欢运动，但是不得不运动。
对，为了维持一个代谢，要不然小腹那摊肉就是越来越大。
真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运动不是为了要那个体态好看，是为了健康哎、欸
啊。对、啊，
如果再不运动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身材会越来越走样，然后搞不好会有一些三高的症状出现。
啊、那我们要继续往下喽。
下一个是什么？
对于没有结论的永常会议会充满的厌恶。
应该说我对于没有重点的言论会比较没有耐心。
可是我觉得这好像。这我从年轻我就会很讨厌欸，我没有觉得到这时候才特别讨厌啊。
可能年轻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比较没有社会历练，所以不太知道他们想要讲的是什么、可能一些经验有比较经验之后就知道说哦，我们这个工作可能主要着重在哪个重点部分。所以当他们开始离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就开始有点不耐烦说到底要不要讲重点。
而且其实我常常觉得有时候会议啊不需要那么多人开，
就是人多嘴杂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
啊。对啊，可是问题是实际施作者跟发号施令的人基本上这两个人就够了啊，我们其他人进去只不过是把那件事情搞得越混乱而已，而且同时消耗了其他人的时间，我总觉得很不合成本啊。对，
我是不喜欢太冗长的会议，就是一个会议明明就十分钟可以解决，你给我开一个多小时。
欸，你的冗长就是一个多小时。
因为我开会通常只要我主持的会议大概十分钟都开完了。我会控制会议的进度，我不会让其他人太多废话啊，所以我很快就开完了。
我觉得废话也就算了，有时候就是主持会议人好像说大家有没有意见，大家有没有意见，然后
这个不是一定要问的吗？
对啦，可是问题是没有意见以后他还是继续讲啊。
我的主持是最后一定问说大家有没有其他意见，或是想要再补充的啊，没有的话我们就散会。
对啊，
我会直接散会了，所以十分钟就开完了。
我觉得这很好啊，因为我就遇过那种就算没有意见他还是继续滔滔不绝把刚刚我们全部讲的事情又讲了一遍，然后
他可能要那个啦，重复怕你们忘记，所以他再重复秒陈述一次
是没错，可是不用再重复半个小时以上吧。
我就重点说明就可以了，因为毕竟刚刚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个会议的人都会有做一些笔记。
对啊，
所以不太需要巨细靡遗的再说一次。
我是不太懂他的心态到底是什么。
应该是说我们年纪越大的人越想要节省时间。
你说人生已经没有多久时间可以活了，赶快。
因为我就觉得我们人生并不需要浪费在这个无意义的冗长的言论里面。
哎，不过现在会议唯一的好处就是有手机，赶快滑手机。
啊，对啊，
至少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有些那个会议主管啊，他们还禁止员工在开会的时候用手机。
啊，的确是会有这种，
然后开会又特别长
啊，那真的很浪费时间欸。那付的薪水，他们都不想说他们付的薪水是放在这没有产值的时间上吗？
我就觉得我忽然想到我之前的公司，就是好像每天都要那个都要一起开会，早上的时候。那如果那个最大那个
没有来，
有来的时候，我们开会至少要两个小时起跳。然后两个小时讲什么你知道吗？讲他以前的丰功伟业，然后讲他自己一些经历等等的。
欸，对，我觉得有一些长官特别爱这种时刻。欸，我觉得他们自己好像沉浸在那个过去的经那个。
我觉得分享经验没有问题，只是说他是以要炫耀自己的攻击来做分享。我觉得那个就不必了。
他会不会每次又都讲一样的事情？
一样的啊，因为我们听到都会背啦。
所以何必呢？真的是
我都觉得说你拿那些废话的时间我都可以做好几个事情了。
对，真的会
但他们就很爱真的在那边浪费员工的时间。
我有时候 有时候我都会在想，他们是不是没有值得其他值得称赞的事情了，所以只好自己在这边一直称赞自己，
可能需要博得注意吧。
那有其他更好的舞台，不用在这边浪费我们的时间好吗？
对啊，你们要讲你可以去别的地方讲，我们没有时间听你在这边讲你自己的过去，
而且我们钱又不是你直接发给我们的，
他毕竟也是主管所以没有办法，也只能听啊，而且他很容易生气
很麻烦耶，这超麻烦的，
所以就没办法，他只要有他在，我们就一定是两个小时起跳啊，
真是
没办法、啊、
浪费时间，
真的浪费时间、
欸、我可是这个真的跟年纪没有关系啊，这个单纯的就是
跟个性吧，
对，这是跟个性有关，
好像有些人可以接受冗长会，但是我没有办法，
转该不会是换个心态面思考，反正现在我不用做事，我还是领着钱啊，所以就会比较开心一点，
但是有些东西是只有你才能做啊，
嗯，
而且你的东西 又是有时效性的话，你会觉得这两个小时真的是非常浪费，
这我赞同，这我非常赞同，
对啊，所以如果有听这一集的主管们尽量不要在会议上浪费太多员工们的时间，他们有自己的事要做，
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没我没有在浪费，我在教育你们，
员工不敢讲啊只好透过我们讲啊
好了，我们继续往下、哦嗯、对于年轻的朋友不让座这件事情会非常的介意，
不让座这件事情好像、嗯、你说连初老的人、嗯、对于年轻朋友不让座这件事非常介意，我还好耶、欸、
我其实也还好、
欸、是我们的心态比较年轻，还是说我们的观念比较我们比较理性，我觉得博爱座是让给有需要的人，而不是让给老人。
嗯，
是我解读有问题吗？
也不会啊，他这边不让座应该是指就是没有让座给任何需要的人，然后就会生气。
我对于不让座这件事情，我比较好奇的是，他不让座的原因是因为年轻朋友本身也是需要这个座位的人。
哎、欸，很有可能呢、欸。对啊，说不定他那时候当下不舒服啊，
对啊，或是说年轻的学生、
嗯
女同学、嗯、然后刚好生理起来不舒服，然后想要有个位置坐，刚好坐到不爱坐、嗯、然后就被公车上的某个阿公阿嬷指责，这是非常的要不得、欸、
这常常我觉得常常上新闻的这种事情，对啊，就是三不五时就有说就指责不让坐，然后引发争执、嗯、可是我觉得让不让座是一个美德，但它并不是一个义务、嗯、
它不是义务啊，它不是一定要这么做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算不让座，我也觉得嗯，就这样啊，
真的耶，我觉得不让座其实没有关系，除非那个不让座的人他自己在那个座位上然后嘻嘻哈哈的啊，然后看起来一副没事的样子、嗯、然后也感觉不出来他有什么样的身体不舒服，
嗯，
我觉得这就可以请他就是说看可不可以让座，
对，
但是我觉得好像台湾人不太会说哦，你让座我要坐，
嗯，
比较少，只会指责说为什么你不让座，
哦，我好像有点理解你的意思，之前也有一种讲法就是说干脆把那些博爱座都拆掉就不会有这问题了，
我支持博爱座就是废掉啊，
嗯，
因为有太多人很容易道德绑架别人、
哦、的确，而且有时候整车子都是满的时候博爱座就特别空在那里，有时候也蛮刺眼的，你不觉得吗？你有遇过这种状况吗？
通常 我自己不会主动坐博爱座，
我
即便车上只剩博爱座我也不会坐，
我也是啦，可是有时候整车满的然后那两个位置就在那里，
就看谁要去坐啊，
对啊，就是这样子，
就看谁要坐啊，
我觉得这个好像会不会介意这件事情好像跟年纪也没什么关系吧，
我觉得跟一个人的价值观，
对啊，这好像跟
态度有关系，
这跟刚刚那一个会议差不多，我觉得
对啊、嗯、所以我们讲的这几个好像都跟年纪没关系、
嗯、好、啊、
看下一个，
对于磁场不对的人可以毫无牵挂跟他说拜拜拜拜再见咯，
这个很可以啊，
我觉得真的年这个我也赞成、欸、就
这个跟年纪有关系吗？
嗯，
好，我觉得好像多少有一些关系耶、欸、
我觉得也是有、欸、
你想想、哦、我们在20岁左右的那个小鲜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还蛮在意身边有没有朋友这件事情、
嗯、
然后好像朋友一旦什么已读不回的时候、嗯、 就开始担心说他是讨厌我
啊。对啊，尤其是 LINE 啊 FB 啊，那时候刚盛行的时候，就 LINE 一传过去好像没有看到，
你没有秒读，
对，就觉得怪怪的，
是讨厌我了，
或者是 FB 那 PO
按我赞，
而且那赞还可以看每一个人是谁点了，然后我赞怎么这么久还没有突破20，
对，
可是如果30
会很在意。
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开心农场有没有？你怎么没有来偷拔我的菜？
你怎么没有加我好友？
对，我就这是好像年轻的，现在年纪大了，反正我真的觉得朋友好像就那些那几个知心朋友就够了，好像就不会太在意那些没有已经失去联系的。对啊，
的确是。不过我觉得这个讲的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或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的时候，当我们发现他跟我们不对盘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很潇洒的跟他就是切断关系
啊。对啊，道不同不相为谋，
以前好像不见得会这样子、欸、
以前会不知道欸，还是会硬想要扯在一起吧。
对啊，
就
你就进来加入我们啊。
对啊，可是明明就不对盘，可能是见面互不开心，可是却还是会想要维持。
对，现在不会，
现在好，
现在蛮做自己的。你跟我不对盘那就算了。
对啊，反正只要公事公办，
反正合则来不合则去。
对，真的我觉得 这一点真的有说到。
对啊，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
我们下一个看的是
KTV 热门点播排行榜的歌曲完全不会唱，这个我从小到大都不会唱。
KTV 热门点播歌曲完全不会唱，
十大热门金曲没有一首认识
的，真的不会。应该是说某些新歌我还多少都有听过、嗯、但是我比较我自己啦，我自己的喜好是我是听不懂那个 rap 在唱什么
啊。我可以理解，
我真的听不懂。
我也听不懂。
对，可是现在小朋友蛮流行的是 rap，
可是他们放出来给我听我都觉得你切傻小。
对，可能有最现在的小朋友 很喜欢这个，但是我会觉得我们以前的歌反而比较好听。
我也比较喜欢老歌啊。
对，而且比较有那种、哦、应该说诗意吗？
诗意
就是
你是说听歌的时候听到整个
不是诗唐诗的诗诗意
哦哦
哦，对，就是好像有你光看他的歌词，你就会联想到那个情景
那个画面
的感觉。嗯，可是现在的歌词你不见得会联想到，而且现在的歌词都很直接，就什么、哦、我很爱你，我想跟你上床之类的，
有这么直接吗？
有
谁的啊？好可怕、哦！
我忘了，可能是外国人吧，maybe。反正现在的歌啊都是比较直接、嗯、然后也蛮敢示爱的，以前都是很娇羞啊、
嗯、
就我等你回来啊、嗯、然后比如说像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想到也是这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然后很隐晦的示爱
啊。可能那首好好听哦。
的确啊，我觉得老歌真的 老歌真的是越听越好听。
这是不是证明我们也真的是老了？
当然是啊。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所流行的歌，
嗯，
对于爸爸妈妈的年代，他们也会觉得说你是在唱啥。对啊，像周杰伦那时候出来、
哦、
周杰伦是我们那年代的偶像啊。
对啊，现在也是啊，最近有新歌了。
有啊，只是爸爸妈妈会不知道周杰伦在唱什么，
就觉得会在教卤蛋在唱歌。
对，然后可能什么蔡依林啊，爸爸妈妈也听不懂蔡依林在唱什么、
哦、舞曲。
对，就是比较快歌的部分，但
是
我们那年代就是常听，就觉得很好听，就听习惯了。
所以以后这些小朋友会觉得我们这些快歌是老歌，然后他们觉得他们 rap 也还是一样很好听。
真的，我去 KTV 看那个前十名啊，好像有一半以上我都没有看过的歌哎。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知道那个哪一首歌的歌？你们说那是谁唱的？比如说听海。
我也、
听海，他们说听海是谁唱的，
我也只记得歌词、欸、
听海是谁唱的，然后说不知道、
没办法。可是毕竟他们有很多人现在都已经不是一直出现在那个啦荧幕前面了，都是
对啊对啊，
淡掉了。
沒
对啊，
也没错啊，因为可能曝光率不高，
嗯，
可能就是会被大家忘记，
真的。
但是现在出来的新人好像我觉得没什么，我自己的感觉啦，没什么 特色、欸、
有人就也有人说最近的金曲奖一代不如一代啊。
嗯，虽然他们有他们的这厉害的地方， 或是他们的作词作曲的功力等等、嗯、但是我想每次金曲奖他们得奖那些人我都不知道是谁。
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一些现场演唱会跨年演唱会、哦、那些老一辈的出来跟前面新生代出来会明显感觉到落差。
对啊，
就哦天哪、啊、这真的就是也是像今年哎、欸、去年动力火车、嗯、哦那时候一嗨真的是整个是嗨起来了，
我们年代的啊。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哇那前面那些小家伙们到底是在干嘛呢，他们完全就有种功力的差别，
就看到那些弟弟妹妹们就想说是谁。
对啊，
他们是谁，
而且也带不动全场的气氛，真的是那时候就是一出来气氛唱起来感觉就
不同。因为好像真的要走演艺路线的人、嗯、就是他们一出来就是大家都不认识啊，然后又一直出、
啊、
一直出心得、所以导致大家前一个还没记起来就又要记下一个心得、等于说所有人都记不起来
啊，这也是一个论点。
对啊，因为那时候、啊、张惠妹蔡依林他们其实他们的那个记忆点很深、
嗯、
就是他们会一直不断的 repeat 他们的歌然后打广告什么的，所以我们的印象会那么深是因为我们常常一直 repeat 他们的东西。
某方面是不是现在因为媒体太多了接收管道变多、
啊、
所以大家东一点西一点所以反而比较没记忆力。
对啊，所以像什么、以前我们常看的什么星光大道、或是超级偶像、我通常第一届第二届的人、我都还会记得，可是直到二三届甚至之后的人、我几乎都不会记得他们是谁。
只能说太多了太多了。应该是说现在也有一些艺人他们都会说他们是第几届的第几名，我就说谁啊，
对啊谁啊，他们是谁。
对啊，
不知道谁耶。
我那一季有看啊，可是我怎么想不起来他是谁。
真的，所以不用说现在，以前甚至以前出来的、曾经出来过的明星我们可能也不太知道他是谁。
真的只能说是啊，
真的
演艺界就是这样子，一下子真的淘汰太快了。好啦，
还是以前的歌好听。
最后要强调这一点。
对没错，
就好继续往下哦。
下一个应该跟 KTV 有关的。
也是啊，以前可以唱歌到天亮，现在只要一熬夜就会累一个礼拜啊、哦、这个我非常有感觉。
真的、
欸、对啊，以前好像冲夜唱冲夜冲，反正熬夜好像隔天好像没睡，吃个早餐继续去上课。
嗯，的确是这样，
好像也可以吼。可是现在完全不行耶、欸、现在是一熬夜，我现在只就有时候工作关系，有时候晚上会大概两三点的时候才会睡、然后隔天上班真是超惨的、欸、我主管也都那一天早上都会尽量不吵我，因为他觉得他问我也会问不出什么太好的答案。
对啊，因为就没有休息够的话、我们就会反映在身体上面。
对啊，而且很明显呢、欸，这、
我也没办法。我那以前好像也可以熬夜，然后 整晚不睡，然后隔天再去上满堂的课。
满堂？
对啊，
你也太厉害了。
以前可以，以前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可以，可是现在不行啊。大概超过十二点一点没睡的话，我可能隔天就可能会爆炸了。
我觉得哎、欸、那这个真的超明显的，就隔天整个那个精神都很恍惚啊，然后就很想睡，可是又要硬盯着。
而且以前年轻的时候，你如果你熬夜一天，你可能隔天再补一天你就补回来了、
啊、对对对对对，
我们要补一个礼拜。
对，现在要补好久好久好久，
熬夜一天要补一个礼拜。
对啊，
好可怕哦。
而且周末假如说我中间有一天有熬夜，然后就周末几乎就会睡整天了，然后周末就这样被睡过去了、
啊、有熬夜的话我们其实在平常时的生活时间都会比较昏昏欲睡的。
真的啊，这个好明显哦，这个真的是一定
熬夜真的蛮明显，这是年纪的不一样。
天啊，
这是最有感 的一个部分啊。
真的，运动会改善吗？
运动会啊会啊，但是就算你运动，我们也不建议你熬夜啊。因为不是为了熬夜才运动的、啊、
这倒也是。好，那么下一个，越近的事情越容易忘记，越久以前的事情反而越记得。
应该是短期记忆容易忘记吧，像我就是啊。
你有这个状况、
哦、我哎、欸、好，不是，我一直都是啊，就是不，我应该说我不重要的事情会比较容易忘记。
嗯，我觉得这我也不太能体会。对啊，越近的事情越容易忘记，
就比如刚刚交代的事情，
对，
或刚刚想起来的事情，然后就忽然忘记要做什么。
可是
或是刚刚你跟我讲什么事情，我可能隔一天我就忘记了。
可是我觉得这好像对我来说还好耶，因为老说需要记得的事情好像自己都会努力去记得吧。
我如果需要比较重要然后需要记得的事情，我是会写那个
memo，
对，会写记事本，
嗯，
对啊，行事历之类的，
嗯，
那如果没有计划表示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我就不会去记。
这个我也觉得还好，
这好像跟年纪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耶，
嗯，可是他们就是这个好像跟那个
应该是说
失忆症失智症
不是不是，应该是说 这一趴应该是要讲说年纪越大 越会怀念以前的事情。
这倒会，这倒会，
蛮长的
啊，对啊，
就从以前齁大学时候都怎样怎样怎样，就是英雄都提当年勇啊，
我们刚也在提老歌啊，
对
啊，
对
啊, 對
啊,
對
啊，是年纪越大越会提以前的事情、啊、
这倒这一点还是这一点在下面有可能、嗯、
不知道啊，反正有讲到 就 pass 啦。
好吧，那我们再往下哦。
嗯，
五分埔与路边摊的 T 恤都是给纸片人穿的。
嗯，因为现在好看的衣服都是给纸片人穿的吧？像我们就要大尺码买啊。
所以 size 越买越大越老人，这是就跟前面讲的一样啊，都坐下来
一滩肉，
一滩肉越来越大圈。所以这个还好啦，我觉得倒没有觉得是。给纸片人穿的，是觉得自己越来越穿
不
下。不
过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二十出头的弟弟妹妹们，他们都好瘦哦。
哦
最近的，我发现到他们都偏瘦哎、欸嗯。我想哦，你喜龙伯家崩吗？为、
嗯、
什么都这么瘦？然后我明明就吃的比他们少哦，那我要比他们胖。
哎，人家代谢好啊，不一样。
怎样的代谢好？我蛮想知道。我以前没那么瘦啊。
嗯，可是现在审美风，现在审美风气好像也是瘦一点会比较好吧。
现在审美观是越瘦越好啊。
啊，可是男生要练壮，可能男生
一定要胸肌跟六块腹肌啊。
对啊，
而且男生要180、
嗯。
现在标准是180、嗯，不是175了。
那我也不标准。
对啊，现在没有180就是半残了、啊。
好惨哦。
对，因为现在的标准都是给影视媒体给
渲染的。
对啊，渲染的，就是男生一定要怎样，女生一定要怎么样啊。
嗯，
所以那个美的态度都不一样。
可是这个给纸片人穿的，可是现在不是很流行他穿了垮垮的衣服，那些是要越瘦越垮越好。
对、啊、就是瘦的人穿很垮的衣服
然后他们会觉得好看。
对，而且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穿那个袜子啊、
嗯、
以前是很喜欢穿那个潜水袜、
嗯、
就是不要看到袜子那个头、
嗯、
现在很喜欢把袜子拉到最高。哎、
欸欸、我觉得那很丑。哎、欸，
我们以前会这样穿 我们好像以前曾经这样穿过。
我觉得那是国中的时候会这样穿啊，国中小时候袜子就是一定要穿
到拉到小腿。
对啊，可是我从小到大就觉得这样很丑啊，
我也觉得不好看，但现在很爱穿这样子。
不懂，
对，我们的审美观都是被、嗯、
我们老了，
被韩国那边洗脑了。
所以韩国现在流行袜子要穿上来。
现在韩国流行的穿搭就是稍微有点垮，
嗯，
然后稍微有点宽松的衣服、
嗯、
然后男生会稍微化一点妆。
哦，
对啊，现在男生都会化妆，年轻的
我觉得有化妆是不错啦，可是对我来说就是
他们都化眼妆哦。
好花时间哦。
他们现在男生都会化那个眼影啊。
太累了，我总觉得要花时间在那上面，实在是。
因为现在的年代是做自己的年代啊。
所以哎，日本有一种讲法，他们就是女生没有化妆出门就等于素颜出门就等于没穿衣服，说不定以后变成是男女没化妆出门就是等于没穿衣服。
对啊，而且现在的性别气质越走越中心
啊，
所以你不知道你面前的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
这也蛮让人困扰的，以后该不能穿，觉得是小姐姐就是小哥哥，就
我都一律叫同学啦。
啊，
就某某同哎、欸、同学这样子。同学是很中性的词啊，
等一下
不会做先生或小姐。
然后他发声后也没到底是男是
没关系，反正他如果看他自认为自己是什么性别啊，反正我一律去做叫同学、啊、
某方面也是。哎、欸，现在自我性别认同也是一环。
对啊，所以性别越来越开放，所以你自己要定义自己是什么性别真的是个人自由啊。
嗯，这样称呼的确有点麻烦。
对啊，所以我觉得时代进步我们观念也都在进步啊。
嗯，好啊，继续往下咯、嗯、以前烦恼青春痘，现在烦恼小细纹。
真的会，我蛮以前好像没有那个皱纹。现在越来越多了，而且好烦哦。
鱼尾纹吗？
就是眼周会有些小细纹啊。
嗯，
就觉得哦除不掉好烦哦。以前不会，以前胶原蛋白还很充沛的时候 就只是烦恼痘痘。
现在看到胶原蛋白都会想整罐嗑下去吗？
很想要一次补完，那没有办法，一次只能吃一点点啊。
哎呀，小细纹老我自己是还好哎、欸，
好像大部分男生比较不会在意自己的那个细纹。
对啊，
那像我们有在保养的人、会很注意细纹有没有那个伸出来。
可是这也没办法，这无解啊，除非你去做什么电波拉皮。
会啊，我可能之后有钱会去做啊。
好，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自己变成老太的样子哎、欸。
心态不老，跟碧丽姐一样。
但是我觉得脸还是要有一些，就是至少有做功课，
就是至少一定要打个底之类的。
要啊，做一些医美之类的，是一定要啊。我相信碧丽姐可能也每年都会进场保养啦。
嗯，
一定会啦，看起来那么年轻、
啊，
对不对？一定会进场保养啊。
哎，这真，我觉得这一点就看人啊。有些人在意的，真的会很在意。
以前。年轻的时候保养好像没有这么的彻底，
嗯，
好像是仗着自己年轻，然后条件都还很好的时候，并不担心自己状况会怎么样，
所以就是保养品越摆越多罐，啪一直啪
到了三，我跟你讲，到了三十岁之后，不止保养品很多罐，而且现在挑保养品都要挑无添加的。自然然后没有香味的保养品，
现在不是都主打这个、
啊、是啊，现在都主打无添加的、啊嗯、以前都是那种很香的那一种啊、
嗯、
然后香死人不偿命的那一种啊而现在不是，现在而且以前的那个有些的那个保养品都会放酒精，
嗯，哦，这个我不晓得，
然后现在比较不会，现在真的是纯天
然
的,、嗯、
的，
对，
酒精是会感觉怎样，收缩嘛，凉凉的，
我忘记它的功能是什么的、啊、我就闻到一种很浓的酒精味，
嗯，
對啊、
感觉好像就不 OK，
可能以前的添加物比较不 OK 吧，
应该是。好，继续、嗯、对于陌生的网友，我们可以交朋友吗？这种说法会觉得无比愚蠢而且没有耐心。
陌生
网友传给你，我们可以交朋友吗？现在陌生网友还会这么不直接吗？
我会直接无视这件事情、欸、
无视哦。可是我好像
他写网友对不对，
对，
所以我在网络上认识的，
对，
我们可以交朋友这句话其实我会觉得他有动机，
可是通常直接聊天就，
你不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做作吗？
对啊，我也觉得讲这句话很奇怪，因为我不太遇到有讲这句话的。
对啊，我们都是聊彼此的事情，等他越来越久之后才会自然而然变成朋友啊。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特别去说哎、欸，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或是说我可以认识你吗，这我觉得他背后一定有动机。
嗯，可是讲这句话很奇怪，因为你传给我就代表你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你这样子只是在是强调而已，我觉得真的是怪怪的啦。就我感觉，如果我收到这句话，我就觉得你何必再强调一次。
然后之前用交友软体的时候其实我遇过 那个有些人会说我可以认识你吗，
嗯，
对，然后我想说好啊就可以认识嘛，对不对、
嗯、
我说好啊、
嗯、
我都回答好啊，
嗯，
就没有下文了。
他，
然后我想说，你不是要认识我吗？为什么就不继续再讲了？
他是不是传给复数的人？
有可能，有可能啊。所以我想说，我会认为讲类似这种话的人应该是别有居心。
嗯，我总觉得讲这句话真，我还是觉得很怪。对、啊，
的确蛮怪的、
啊，
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真的。
对啊，
是我们老了戒心变重吗？
我们社会历练比较充足，就是比较多社会历练，
所以我们二三十岁的时候可能听我们可以交朋友吗，
我们四海之内皆兄弟啊任何人都是朋友。
这句话好啦，这句话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跟个性还有社会历练有关系、
嗯、就是年纪越大可能看的事情越多，
对，就
比较有戒心。
嗯，这句话真的是怪怪的，
真的。
好，再往下，认识新朋友的速度与几率逐渐钝化、
嗯、好像
是直接停了吧，我自己的状况。
认识新朋友的速度跟几率，
可是不太需要去认识新朋友啊，对我来说、
我自己的话我不会主动去认识人，
嗯，
但是我不排斥别人来认识我、
嗯、
就是比如说我去一个新的，有时候我去上课，
嗯，
然后我是额外自己付费的课程，然后那个课程里面有一些不认识的朋友，
嗯，
然后比如说我们休息间休息时间或吃饭的时候会聊，
嗯，
这些我都不排斥的，反正我想说人认识一个算一个嘛，
嗯，
那反正有认识就是对彼此有印象就好了，那会不会当成朋友倒不见得。
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某方面是在衍生出，就是你不太会去参加新的活动。
会啊，我还是会参加。
对啊，可是我是说对于有初老症状，有些初老症状的人，他们就是比较不会去参加新活动。
他们的生活圈啊，他们生活圈就是自己的舒适圈。
对对对对，就只在自己的舒适圈了，然后就是不会再去增加一些新媒介啊，或
因为他们可能有些人他们的朋友就是那几个人。
对啊，
然后的确有感的是，过了三十岁之后。我不知道三十岁是不是一个界限。
嗯，
过三十岁之后交朋友真的不容易。
哦，
尤其是如果你要交到比较知心的朋友的话，
嗯，
其实你都会多少带点防卫心去认识对方。
这点应该是啦，就是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么好，
这么开放。
对，现在就是会稍微防，
就会想说你跟我接近是不是有其他目的？会啊，因为有些人，
嗯，
你知道有时候有些人会那个。我是不登山宝殿嘛、
哦、
就很久没联络啊，忽然找你说哎、欸，最近有空吗，一起吃饭吗，那一定有鬼啊，
真的是一定有鬼。
对、啊、
这种真的是没什么好事。
那在我们以前还生活环境还是很单纯的时候，要不要吃饭当然就去吃 啊，
對啊，
反正朋友好久没见了、
啊、对啊
对啊，可是现在一定是有事，
真的，我只能说社会历练不一样了啦。
对啊，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啊，我们人际关系当中，尤其是过了三十岁之后，人际关系，
嗯，
彼此都是带一些动机在认识别人的啊，
所以这应该没办法被社会化了，这也应该是这样子。
与其说社会化，不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目的性在啊，
嗯，
尤其是像我这边并没有想要。那个批评保险业的意思、啊、这真的很多保险业的人他们会从自己身边的家人或朋友下手，
可是
我自己也曾经是个受害者
哦。可是他们怎么讲啊，他们好像是就我所知啊，他们在上的那个训练课程、
嗯、
一开始就是说你可以先去找你的亲朋好友练习
啊，
對啊，所以就会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因为自从那次受骗之后，我就会觉得说你当下对我这么积极，然后对我这么热情，难道都是骗我的吗？
哦，了解了，
就是你为了想要我这份保单才会有这么积极热情的表现，一旦拿到了打给你三天三夜都不回的，问你什么事情都已读不回的。
所以我们的戒心也是被他们造成的、啊、
其实是哦，但是 、
啊、
我并没有想要抨击这个行业的意思，只是说、嗯，我的经验当中我的确遇过这样子的人。
嗯，
那你们如果要怪的话也只能怪那些真的有带有目的性的人。对啊，
我们继续往下好了，有点沉重，
因为我觉得讲到三十岁很多很多经验可以分享。
没有，我们毕竟也活了三十好几了，
对，三十多岁了，
一定会有经验的。
对啊，下一个是什么？
如果一天没有吃绿色蔬菜就会觉得身体怪怪的。
嗯，的确是，现在都要吃蔬菜了，
别说一天，我觉得一餐没有就觉得怪怪的。
我好像已经习惯每餐都要吃蔬菜啦。
对啊，每餐一定都会有。
对啊，
以前可以不吃肉、欸、可是以前只吃肉我也觉得很腻啊。
可是以前好像其中有一餐吃麦当劳好像也 OK 耶、
欸、对啊，麦当
劳
都没
有
菜、
啊、对、啊、
哦，可是我会换玉米
算。以前你这样你想你年轻的时候麦当劳的搭配不外乎就是薯条、可乐、汉堡，顶多汉堡里面有几片生菜、
嗯啊、对啊、就是、
这样子而已、
嗯、绿色蔬菜。
对，又是绿色蔬菜。可是现在不是只有那几片哦，我们吃绿色蔬菜就是要一大盘的那种。
就想到人家去有人不是说去麦当劳，当你点出那个生菜沙的时候，全部人都会有一个崇高的眼神会看
什么
像
你点沙拉。
对，好高级哦，竟然我有这种人、
啊、你好高尚哦。
对，竟然有这会接受那种注目的眼光。
以前小时候好像餐餐吃肉不吃蔬菜好像都还 OK， 因为好像排泄也都还蛮正常的、
哦、
不会因为没有吃蔬菜 就不好排泄。
可是现在是觉得有吃蔬菜就会觉得，因为只吃肉我真的觉得好腻、啊、
而且我跟你讲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年纪大的人年纪越来越大才会注意的一件事情、
嗯、
跟饮食有关，就是我们的那个主食、
嗯、
会渐渐从白米饭换成糙米、嗯、或五谷米，
或者是有一餐不吃饭。对，淀粉这个很有差，
淀粉一定会换成比较健康的淀粉。
对，而且以前会觉得吃炒饭没什么、啊、
现在不行了，
现在不行，现在是一大盘炒饭真的是没办法。
以前是一个人可以吃到一盒炒饭， 现在没有办法，现在两个人吃一盒炒饭，
两个人吃一盒炒饭都会觉得哦负担好大、哦。
对，而且你炒饭好油啊。
对啊，
现在都讲究健康，尽量能自己煮就自己煮。
对啊，
而且现在料理方式也越来越多元了，所以
应该说越来越简单。
对啊，这气炸锅丢进去就熟了，而且有、
啊、
也是少油。少油料理，
然后能烫啊就不炒啊，能
少吃炸的、
啊、
少吃甜的，
对啊，能煮啊就不要用煎的啊，就这样子。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嗯、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啊，一旦吃到甜的东西、嗯、就开始有痰
哦。我自己是会觉得喝不下去、欸、对，
虽然你是台南人啊、
哦、对，我是台南人，我会觉得哦，可是我上次回台南真的是有一次被吓到，我小时候喝台南全糖都觉得没什么，可是上次有一次去夜市喝那个台南全糖、哦、我真的喝不下去耶，我真的不晓得我小时候怎么喝下去、嗯、就是那一口饮料直接梗在我喉咙，我真的吞不下去。
因为你好像大学还是工作都就出去台南了，对不对？
对啊，
就离开台南了，可能
没办法，
这段时间被其他都市人养成习惯了就是少糖习惯了。
对，我已经无法接受台南的无糖，
真的无法再加糖
哦。啊，我另外一个比较有感是冰，我小时候吃冰都无所谓，可是现在吃冰吃太多，喉咙会有烧的感觉，然后声音会缩，这个很明显。
吃冰好像
你还好、啊、
我还好，我只是牙齿敏感而已。
哦，我是
吃太冰牙齿会
对
酸，
我是喉咙会有缩起来的感觉。
是哦，
对，然后就有点像是发烧，喉咙烧。喉咙肿的，
但是会不会是你吞太大口啊？
我不知道，可是就是吃冰，我现在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吃那么多。
嗯，
对，
所以在饮食习惯上面，过了三十岁，真的有很多
没干，对，就会跑出来。
真的，以前根本就是大鱼大肉，然后多油都照吃，现在不行，
身体就会跟你说这不行哦，我无法再负担了哦。
而且新陈代谢也会随着年龄，
对。就会提醒你、啊、你已经不年轻了，
真的好想哭哦，
身体好老实哦，
没讲一个我就想要哭一次
所以到最后面我们讲完这一整篇已经有一滩泪水在
对啊
好，我们继续往下。